Hey， 大家好，这里是阿卡冒险者第五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阿卡歌曲的进阶处理。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所讲的阿卡歌曲基本处理，其中包含了乐句、段落、音色平衡、音量平衡以及伴奏形态五项。而这之中，除了音色平衡跟音量平衡之外，其他三项都是属于在谱面上就看得到的东西。而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和音色、音量平衡相同，都是属于比较主观类的音乐处理。如果有没有涵盖到的部分，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阿卡歌曲进阶处理，我总共把它分为六项，分别是咬字、重音、撞声词、音量分配还有力度分配。首先让我们先从咬字开始。咬字对于有歌词的歌曲而言是特色展现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我们在个人演唱的时候就可以利用不同的咬字方式展现出不同效果，甚至是利用它唱出全然不同的音乐风格都是办得到的。而对于阿卡团而言，因为每个人生长环境的因素，所以一定会造成大家咬字有点不一样，所以当歌曲行进的时候，咬字的统一就非常重要，特别是同时演唱相同歌词的时候。而咬字这回事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有一句话说做人要有腔调，这个腔调从表面上指的就是类似于咬字，而从整句话而言，它指的实际上就是做人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格调。在我们中文歌曲当中，咬字算是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很多人去特别注意的点。什么是咬字呢？咬字我自己把它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韵腔上的咬字，而另外一种则是在口音上面不同的咬字。我先举个在韵腔上有特别进行咬字的例子来让大家了解，大家等一下可以试着把觉得咬字特别的地方记起来。这首是江苏民歌《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儿，好一朵茉莉花，儿，满园花开，想也想不过它，我有心应采一朵，但又怕看花人将我骂。
大家有听出来吗？没有的话，不妨稍微倒转回去再听一次。而有听出来的话，恭喜你，你已经大概了解我所要讲的东西了。所谓韵腔上的咬字，其实对于从小学注音符号的我们而言，它特别好理解。基本上就是说，字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字，它是由许多个音节组合而成的，就好比英文歌曲时常就会有一个单字拆成很多个音来唱的情况，而中文歌也是如此。以刚刚这首《茉莉花》为例子，其中就有几个字它拆成了好多个音来唱，像是
好一朵茉莉花，花满园，
满园的园，
花开，香也香也香也，
还有
我有心
有，
我有心应采一朵，但又
又
又怕看花人
人
将
将。将我骂，
将我骂。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首先，中文本身就是一种声调式的语言，除了每个字有自己的声调之外，单就一个字来说，就是由许多个音节组成。而在念歌词的时候，如果有人习惯省略一些音节，例如像是我们俗称的台湾国语，它就省略了音节，或者是根本念错母音而造成的。我们就可以透过拆字的方式把它补回来。除此之外，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就好比像英文歌曲时常就会有一个单字拆成很多个音来唱，那中文歌难道不该是如此吗？这也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做尝试了。另一种咬字则是在口音上不同的咬字，就比较属于是个人风格了。以台湾来说，这种情况稍微比较少见一点点，但如果以大陆来说，就有很多方言跟腔调的问题。而同样的， 当一个团队需要合作的时候，就必然会有需要取舍的讨论，保留或者统一，都是必须有意识的进行的。好，我们进到下一个项目，重音。重音是指歌曲当中力度放比较重的音，就叫做重音。其实我们在日常讲话的时候，一定都会很自然的加入重音，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就不一定了。我们一样用实际的例子来给大家做示范。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而我等一下在唱第一次的时候会是尽量不加重音的版本，第二次则会是加入重音的版本。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这应该就很容易辨别了，没有重音的时候听起来会比较呆板，而加入了重音之后听起来就会比较自然，甚至有一点点节奏感。而即便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改变它的节奏，但因为重音本身就会带动整个律动的关系，所以听到强弱分明的旋律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它比较有向前的感觉。而这个重音其实不见得就真的是加重的音，很多的时候可能只是相对重的音而已。它常会用在歌词当中我们比较想去强调的字或者词，它有的时候不一定会跟日常讲话完全相同，所以要特别注意去使用。再来是撞声词，它也可以称作为象声词或是磨声词、拟声词。这个撞声词它指的是模拟声音的词汇。在中文上面常见的撞声词有比如说冷风嗖嗖、磨刀霍霍、饥肠辘辘等等，这些都属于撞声词。但是在阿卡上面它会表现的更具体一点，例如像是模仿贝斯的撞声词噔，或者是模仿电吉他的刀，这些都是属于阿卡常用的撞声词，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多啦。而通常这些撞声词为了更贴近真实的声音，都会运用到不同的发音位置，例如刚刚所举的两个例子，噔跟刀，在口腔的运用上面就有无数种变化。而这些撞声词在歌曲行进的时候，常常都会同时间不只由一个人来演唱，这除了字的念法要统一之外，发音的位置常常也是需要花许多时间来琢磨的地方。接下来是音量分配以及力度分配，这两项就比较贴近诠释的部分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安排曲子在哪里要强，哪里要弱？除了如实的演唱出谱上面所标记的音量大小之外，没有标记的地方就会是我们诠释的空间。而如何判断跟分配，这就只能依照经验跟自我的美感了。而这就会跟我们前面的几项连结在一起，特别是我们前一集所讲的阿卡基本歌曲处理中的乐句跟乐段，这时候就会派上用场。依照我们在读谱的时候所分析的结构来合理的安排整首歌曲的起承转合，例如像我们可能常见的音量分配，比如说歌曲的第一次主歌想要弱一点，到副歌的时候再稍微强出来，再到第二次主歌的时候可能会再弱回来一点点，到最后副歌的时候再把力度全部释放之类的。像这些说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如果团没有特别去要求的话，或是没有事先达成共识，常就会不小心被忽略掉。而这所谓音量分配跟力度分配，这两者乍听之下好像很类似，但实际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简单举个例子，很多歌手就特别擅长在小声的地方用很强的力度唱歌，像是比如说杨宗纬啊、萧敬腾、阿令，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这个力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其实是口气，唱歌的口气，它不应该受到音量的限制，所以这就成为了一项必须要练习跟沟通的项目了。阿卡的歌曲处理，无论是基本处理或者今天所讲的一些进阶处理，其实都离不开互相讨论以及彼此的统一性。而这其中大部分的东西其实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像是音量的分配、力度分配，这就属于音乐性的处理，它就非常非常的主观。但这也造就了这门艺术类型的多样性跟灵活性，我们应该要永远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客观跟好学的心态来面对音乐。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讲完了阿卡的各种歌曲处理，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私讯，这里是阿卡勇者成名录，我是高奇，我们下次见。